各位观众大家好，寻宜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寻宜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寻宜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寻宜期货观点， YouTube 寻宜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寻宜独家观点，寻宜情报局。
大家好，欢迎来到寻宜早安，今天星期四，那昨天地震比较大，那今天连假的时候，邀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外面的安全。那祝福大家这个平安健康。那我们看一下昨天的这个焦点。好，那昨天焦点是联储会主席呢，其实还是再重申一次，就是说今年在某个特定时间点是会降息的，那也带动昨天美股讲完话之后，也带动美股持续的这个走升。那第二点是我们看观察整个盘面，其实资金还是在 AI 的这个族群上，无论在美股、台股跟日股方面都是一样，半导体还是重中之重。那前天呢，其实在这个克利夫兰德 Fed 的这个总裁 Master， 其实他表示说，今年还是会有可能会降息三次。那 Daly 也是表示说，降息三次是符合这个预期的。那昨天鲍尔是再重申一次啊，就是即使就是最近这个经济数据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他认为是可能是一次性的这个稍微反弹。那通膨降温的趋势是不变的，尽管这个过程真的是有点颠簸，但还是联储会主席还是认为说，今年呢在特定的这个时间点还是会降息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总裁 Bostic 是表示说，他认为降息的时间点可能会延到第四期，并且认为说今年可能大概只会降一次。那另外呢 ，Cooler 也表示说，今年呢他认为也是会降息。那这几位官员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基本上多数官员是认为是会降三码了，那只有这个 Bostic 是认为只会降一次。那如果我们取中间值，大概是有可能是只降两次。好，那接下来的这个焦点会放在就第一季的这个财报上。首先是4月8号三星会开第一枪，然后台股方面的话，4月11是大力光，4月18是台积电，那中间是 ASML 会公布这个财报。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后面都是几家比较大家的公司，包括 Amazon， 然后联发科，然后 AMD 跟高通都会公布他们的第一季的这个财报。那经济数据方面的话，这个礼拜的重中之重，重中就是礼拜五的这个非农数据，还有平均时期的这个公布。那我们看一下昨天公布的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首先是三月的 ADP 的这个就业数据是大幅增加到 18.4 万人，是高于这个预期跟这个前值，代表说美国其实就业还是相当的稳健。那首次跟连续申请失业金是今天晚上会公布的。那预期值是会到 21.4 万人，就是稍微高于这个前值。那连续的这个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呢，会稍微降温一下，大概是181万人啊。其实整体看起来美国的这个就业数据还是来得非常稳健。那通膨方面的话，昨天公布这个 ISM 的这个服务业指数，前天公布这个 ISM 的这个 PNI 数据是稍微反弹到 50.3， 然后使得这个市场对于这个降息的预期有稍微打压。不过昨天公布这个服务业的相关的数据呢，都是持续的降温。那特别是服务的这个价格的支付指数呢，是到 53.4， 是低于这个前值跟预期值。那也使得这个稍微这个打压降幅这个预期的这个幅度呢，有稍微回稳一下。那下个礼拜呢，最重要的数据就是 CPI 数据，包括CPI 的数据的话，会稍微反弹到 3.5%， 那核心 CPI 指数会较前值稍微降温到 3.7%。整体上看起来虽然是通膨是持续在降温啦，不过中间稍微有点颠簸，但是我们认为其实今年还是会维持一个下行的趋势，这也是符合联储会主席的这个说法。那原物料方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原油方面，其实我们在日报都有提及到，就是说我们大概从三月大概站上年线这个位置就有提及说，其实油市的话后市我们是认为是比较震荡偏多来看待，主要就是 OPEC 减产是从第一季延长到第二季， 那美国呢，夏季也快来了，那夏季是所谓的这个驾驶旺季，那对于汽油的这个需求都会有所提升，那供给这边减少，需求这边增加，当然对于去化库存会是有所帮助的，那也带动这个油价的走扬。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地缘政治的升温，不论是在中东这边的地缘政治，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前天这个以色列又去攻击人家的这个大使馆，然后还有这个乌克兰也去一直去袭击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炼油厂，所以地缘风险这个升温呢，还有再加上刚刚的供需比较趋紧，那另外的话筹码面的话也是比较偏多看待。那另外近期的这个远近月的这个逆价差也是持续在扩大，就代表说市场认为说现在的需求是比较吃紧的。那油价短期的话，我们认为还是虽然现在已经大概在是85关口这边震荡，不过我们认为其实有拉回的话还是比较震荡偏强来看待，主要还是因为这些点都还没有解决，那可能要等到说美国出来宣布说可能要开始释放战备储油，油价才有可能有降温的动作，不然短期的话我们认为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偏多的态势。那天然气的部分的话则是还是维持一个在近期的低档震荡打底的这个动作啦，短期也可能也不会大涨，主要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库存的这个压力是来的比较大一点。那虽然这个天气需求近期这边没有给到，近期是有变比较炎热一点啦，那需求可能会慢慢起来，那可能要等到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是开空调的这个旺季啦，那时候天然气价格才会比较有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不然短期的话我们认为基本上还是在一个低档震荡，大概可能是这边到这边的这个位置做一个低档震荡。那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天气是来的比较温和一点，那目前现在四月现在看起来这个天然气的这个需求是来的比较温和，那我们看到天然气的这个现价基本上还在低档做震荡，那整体上看起来的话四月份是来的比较温和温暖，那也不到炎热啦，所以不到炎热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开空调，所以现在的电力需求是来的比较温和一点。那整体上看起来的话天然气压力的价格压力会来的比较大一点，主要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库存的这个压力，目前的库存是2296个 BCF， 是相较于五年平均1627个 BCF 还高出将近 41%， 所以库存是真的很多，这个很难让天然气价格会有大涨空间啊。那我们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另外就是看到金跟铜的这个走势，近期是来的比较强一点，就是基本上都在每天都在创历史新高的这个走势上。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地缘风险，包括我们刚在油那边也看到，不论是中东或是乌俄这边的地缘风险升温，再加上今年就是确定会降息，那也带动这个黄金的持续的走扬。那短期我们认为的话基本上还是沿着无限来看待。那铜的方面的话，短期的话近期也是反映说，包括我们看到前天公布的这个制造业数据，不论是美国跟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个数据 PMI 都是回稳到50以上，那代表说其实不论是美国经济量很强啊，那我们看到中国其实跟欧洲其实慢慢制造业慢慢回稳，那当然对于这个铜价会有所帮助，所以我们认为其实铜价也是可以留意的，都是比较震荡偏强来看待。好，那美元美债方面的话，就是几位官员的谈话其实都让市场都认为说今年降息可能大概是六七月这个时间点啦，那可能六七月才有可能会降一码这个空间，那今年大概到年底大概也只会降三码，那这也是要看这个经济数据的定，主要还是看今礼拜五的这个非农跟下礼拜的 CPI 开的这个数据，如果还是比预期中来的强一点，也许可能不会降三码，可能会降到两码会比较适合，那就边走边看。那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还是就是近期是反映这个前天公布这个 ISM 的这个制造业指数，美国三月是创了一个这个回升到 50.3 的这个位置，然后代表市场认为说这个七月才有可能降息，那也带动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持续的走扬。那近期的话还是在一个比较震荡偏强的态势，那主要还是要等待这个礼拜五的这个非农跟下礼拜的 CPI， 那整体上看起来还是比较强一点，那也使得这个债券价格就是买债的人其实基本上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些时间啦，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还在反映美国经济是相当的稳健，那今年降息的这个幅度可能大概只有两到三码，所以买债的人可能我们认为是说可能大概你要拿一些钱去配置在股市会 对你的整体投资会比较是有正面的注意啦。那美元指数的方面的话，比较吊诡的是并没有跟随着这个美债的殖利率走高而走高。那近期可能是稍微反映一下，就是中国经济的回稳跟欧洲经济这边的回稳。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人民币跟欧元其实昨天都有稍微的反弹，那也稍微压抑这个美元。那近期是跟这个美债殖利率有点就是稍微这个脱离就是相关的走势啊。那这个美元的方面的话，我们就是近期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那欧元方面的话，昨天是稍微反弹到就是年线的位置，主要还是反映说欧洲经济有随着这个中国稍微回稳而这个有所反弹。那我们看到 STOXX50 的话，近期也是在一个历史新高做震荡，目前还是守在这个十日线上。那美股方面的话，我们看到 VIX 的话，低档震荡其实对股市还是比较有利的。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美股站上年线的比例，目前是站上年线比将近有八成，是来得很高。好，那基本上就是每个族群都有轮涨。那银行股方面的话，小型银行股则是因为受到这个降息时间延后呢，对于这个小型的这个银行就压力就来得比较大一点，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体质来得比较不佳。但是我们看到大型银行股指数目前还是守在这个十日线之上，代表说这个是体质的差异。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基本面，为什么美股我们认为其实今年只要这个虽然降息时间延后，那我们认为其实也没关系，代表说美国经济是来得很强，那企业获利也是来得很好。那去年第四季的这个我们看到整个企业获利是年增 4.2%， 那今年第一季的这个获利是年增 3.6%， 那整个今年度的这个获利呢是相较于去年是增加了 11%，所以美股上涨是来得相当有底气，主要是企业获利是持续的往上修。那其中表现比较好的族群也反映在股价上，特别是 IT 就是资讯科技，那还有这个通讯服务跟这个 healthcare， 其实都是表现来得比大盘来得更佳一点。那明年的获利呢，其实也是相较于今年呢还会再成长 13.4%，今年是成长 11%， 明年还会再成长 13.4%， 主要是受惠就是开始降息，然后 AI 带动这个生产力的循环的提升，那企业获利都有所提升了。所以这两年美股就是真的我们认为的话，只要是有拉回都是可以做买进的，主要就是我们看到整个企业获利都往上修。那 EPS 方面的话，2024年的话是 243.6， 那到2025会再成长到276块，对，都是往上修的。那这是逐季的这个每年的成长，我们看到2023 2024 2025都是每年是往上修，那季度表现的话也是每年是往上修的，每个季度是往上修的。那本益比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有点高，是 20.9 倍，是稍微高于五年平均跟十年，但是其实这都是受惠于这个企业获利往上修啦。那当然这个我们对于评价来说基本上都会往上跳。那 S&P500 呢，这个是 FactSet 的预计啦，就是他是认为说3月20的收盘价，认为未来一年还会从3月20的收盘价还会美股还会再上涨 7%， 这就留给大家参考。那 Russell 的话近期的是反映说这个降息时间延后啦，不过还是维持一个多头的架构，我们认为其实基本上表现不会太差。那道琼的话就是昨天来的比较弱一点，就是反映说这个三月这个 ISM 制造业指数升到 50.3， 有稍微打压这个降息预期。那另外昨天 Intel 公布它的这个数据，去年这个他们的代工的业务呢，去年听说是赔了将近70亿美金啊，所以也使得这个昨天这个 Intel 是重挫 8.22%。 那我们看到其实 Intel 跟这个 TSM 就台积电这股价就是越走越远，代表说其实基本上我们认为其实资金都还就会回流到就是第一名这个产业，那其实在很多产业上都会看到出来这个资金就是强弱分明的很大。那昨天 Intel 重挫也带动这个道琼斯昨天还是三连跌，那 S&P500 呢则是还是维持在这个月线上，那基本上还是等待这个非农跟 CPI 啦。不过我们认为基本上月线附近其实都是我们认为都是比较正向看待。那纳斯达克指数昨天也是守在月线上，那 FNG 指数呢其实还是维持一个多头架构， 七巨头也是。那昨天其实走势比较强的是 Amazon 昨天还是涨了 0.95%。 那特斯拉跟苹果呢，则是因为这个中国市场还是来竞争压力比较大，那特别是特斯拉，它昨天公布这个产第一季产量是不符合市场预期的。那苹果也是，就是中国压力这边的竞争者比较多一点，那也是面临这个竞争。那我们认为钱还是要放在多头价高的股票上啊，特别是可能云端的大厂，包括 Microsoft 跟 Alphabet。Alphabet 昨天也是涨了 0.20%， 主要是外媒是有表示说 ，Google 在考虑上会对 AI 这个搜寻服务进行收费啊。那整个商业结构的这个转型呢，是很大的变革了。那对于股价是比较正面的注意。那 Meta 也是昨天也是涨了 1.88%。所以看到整个四大的 CSP 厂其实股价走势都来得比较强一点。那 SaaS 的话也是在月线这边做震荡。NVIDIA 的话也是稍微等待一下，就是这礼拜五公布的这个非农跟下礼拜这个 CPI。那走势的话我们是认为基本上 NVIDIA 还是重中之重的股票啦，基本上还是在多头架构上。那 AMD 就是稍微来的比较弱一点，不过我们认为其实只要随着 NVIDIA 转强的话，基本上也会带动 AMD 的这股票。那昨天比较强的是，虽然晶片股稍微休息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组装厂，无论在台厂的广达、伟创、鸿海走势来的比较强。那我们看到美国的组装厂其实也走势也来得比较强，那这也会带动下个礼拜台股的这个相关类股的走势。那昨天 Dell 的话是上涨了 8.56%， 也创一个这个历史新高。那 Celestica 也是做这个组装方面的，昨天也是创了一个接近历史新高的附近，这都会带动台厂的相关类股。好，那美光的话其实走势还是来得很强，就自从他公布说这个营收之后，那高频宽记忆体的这个需求暴增啊，那这个也会持续走强。那昨天威腾电子的这个股价也是来的比较强一点，那我们认为其实对于台厂记忆体相关的概念股都会比较有正面的注意，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台积电的话也是维持在一个多头架构的这个走势。好，那阿拉狗昨天也是涨了 1.83%。 那我们看一下亚股方面的话，日元呢则是近期受惠这个，因为这个美国这个经济数据表现比较好啊，每日利差来的比较大一点，但是其实基本上日银官员是表示说他们会采取行动来逐贬，那所以我们认为日银的话基本上短时间可能还是会做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一个态势。那日经方面的话昨天是前两天跌幅比较重一点，那今天呢又马上站回这个月线。主要我们认为其实今年的日股跟美股都是一样道理，就是只要有比较大的拉回，可能到月线附近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比较正向来看待。主要就是因为前天日本政府传出说要追加 Rapidus， 就是这个是官民合作的这个半导体厂，要追加5900亿日元的补贴，这个也会带动今天的整个日本科技股这个走势。那日本呢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是三月有调薪嘛，那资金跟这个薪资跟通膨是成一个正向循环，你这个薪资提高基本上你会做比较多的消费，那比较多的消费也会带动这个企业获利的这个提升。那另外今年呢因为也会这个企业体制的改变啊，包括今年整个2023财年企业的这个股利发放会将近到 15.9 兆的日元，还有库存股的这个回购有将近高达 9.3 兆，这个都会带动日股中长期我们都是认为是维持一个力度的一个态势啊，所以基本上还是围着沿着这个月线走，有时候虽然月线会稍微跌破一下，不过也不会就是变成一个下行的态势，反而可能也许月线附近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点。好，那日股站上年线的比例也跟美股差不多，也是将近80%。那印度指数呢其实也是相当看好的市场，那目前也是在一个历史新高的附近，大家也是可以留意一下。那人民币方面的话，近期则是因为三月制造业 PMI 的回升啊，使得这个人民币有稍微反弹一下到 7.2 的这个位置。那我们认为其实整体架构看起来，因为这个年限还在下弯啊，所以基本上 A50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地产股基本上还是起不来的。那房地产是经济的火车头，那如果房地产起不来的话，基本上 A50 其实要再大涨空间会来的比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调整啊。 那我们看到整个中小型类股基本上还在年线以下，那恒生跟恒生科技股也都在年线以下，所以中国股市化虽然近期反弹比较凶一点，但是要变成多头架构的话，我们认为其实还是要需要时间的调整。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台股方面的话，那台币的话近期则是因为这个美债殖利率来的比较高一点，所以台币是稍微比较震荡偏弱。那虽然是震荡偏弱，你可能认为说可能比较不利股市，但其实台股呢近期还是创一个历史新高。那另外的话，接下来要公布第一季的这个季报，我们认为其实台币第一季的贬值对于这个第一季的这个汇率的这个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注意啦，所以可以特别留一下出口导向的股票，特别是半导体跟车用零组件，其实第一季的季报应该会开得不错，主要是因为受惠于第一季台币是贬值的这个状态。那台股的话近期还是应该是这个月来就是全球股市最强的股市，那近期还是沿着这个五日线的往上走，那站上年线的比例是比美股跟日股来的比较低，美股日股是80%，那台股的话大概是只有63%，那主要就是台股方面的话资金就比较分明一点，你钱一定要放在强的族群，不然你放在弱的族群基本上你就是跟不上大盘。好，那我们看到整个 OTC 指数也是随着这个大盘指数也是走高而创高，那目前 OTC 也是沿着无限创高，虽然上个礼拜五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有稍微开低，但陆续低阶买盘就是持续进场。那我们看一下其中表现比较好的子产业指数，包括其他电子，那其他电子主要是鸿海领军，我们看到鸿海从100块涨到150块，将近50%的这个涨幅，那目前涨势还是持续的，现在是160块涨势还是持续的，那也带动整个鸿家群，包括旗下的臻鼎，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股都持续走高。那 AI 类股的话近期的话我们认为其实有表现的空间啊，主要是上个礼拜五我们看到微影是涨停板，然后伟创呢其实也创了一个波段新高，那再加上昨天公布的这个 Dell 跟这个 Celestica 的这个股价也是在一个历史新高附近，我们认为其实下礼拜其实就要看 AI 伺服器相关的走势，那第二季的话其实营收应该会蛮明显的跳升啊，所以大家资金可能还是要放在相关的类股上。那电机方面的话则是因为华晨领军，那下个礼拜就会出关了，那我们认为其实重电其实还是有表现的空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营建的方面其实跟大家提了很久，就近期就是受惠于这个新青安跟高殖率的关系，还有一堆新建案的这个能力，所以营建也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股票了。那生技的话近期的话就是有稍微转强，我们看到上个礼拜五宝瑞是收涨停，那美食跟金硕其实表现得不错，那可能有低档就是补涨空间啦，所以盘面上是看起来是蛮健康的，就是各个族群都有涨。那过去五天比较强的族群就包括其他电子然后生技，那我们看到整个塑化类其实有稍微止跌了，但是我们认为其实基本上还在一个空头架构，基本上虽然止跌但大家还是看看就好，那钱还是要放在就是电脑周边相关的指数这边。好，那整个盘面上的话上个礼拜最强的还是 AI 伺服器跟台积电的大联盟，那台积电就是大联盟就是包括相关的这个设备股，只是受惠于有可能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还会再提高啦，所以相关概念股设备概念股都持续在涨，无论是亚翔或是星云然后均豪这些其实都还在涨。好，技术面转强的个股这个就留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认为其实钱还是要放在比较强的族群啊，特别是 AI 相关的概念股，这个都是多头的走势，然后半导体设备股军工可能会有补涨空间啊，那另外汽车零组件的话第一季的这个季报应该会开得不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然后还有其他电子一些比较小的股票啊，那特别是可能是NVIDIA 提到的一些股票其实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好，那另外的话银建的话也是可以稍微看一下，都在多头走势上，那这些都是多头架构股票，那就留给大家参考。那接下来要比较注意时间就是五月，就是高股息的换股00919 00878 00940的换股，那如果殖利率有低于 3.5% 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就会有调降换股的空间，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手上已经有这些涨多的个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下个礼拜就是大力光跟台积电的财报，然后4月12号广达的除息要看之后这个能不能填息，那如果能填息的话对于股市是比较帮助的。那以上是我们群益早安的内容，我们明天见。那明天的这个播出时间在也是10点，那也祝福大家这个连假平安健康愉快，谢谢。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